我们今天呢，我来讨论一个问题哈，就是，我想对每个人来讲的话，你所处的亲密关系，或者是跟其他人的人际关系，应该算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塞斯的基本说法是说，外面的人事物的这些关系，它其实是你心的一面镜子。或者是说是身体的延伸嘛？那事实上，简单的讲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才是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是一个多次元的实相，多次元的人格。那所谓多次元的人格的话，是说我们的内在有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呢，它投射到物质世界，那变成一个人啊念想，一个由内在念想变成一个人，而这个念想，它在执行这个。作为一个念相的结果，对吗？那所以原本来讲的话，既然你是你内在的念相，而因此而成像成一个人的话，那么所有你的每一个人的这个思维，你的所有的一切环境、人事物，其实都已经被内在的一个次序所安排好了，它是有一个内在次序的。那假如说我们根据这个内在次序来行使任何事情的话，基本上是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一切都是在安排之下。因为你去想啊，我们如果有一个想法，那这个想法呢，当我想的时候，是不是它就有一个方向？那想法会不会因为你有想法，会由这个想法碰到外面的事情，然后有一种感觉回来，会有回应回来，然后会有情绪，会有感受，然后就会体验它变成你的记忆、你的经验的一部分，对吗？所以那内在有一个想法，它投胎到了人世间，变为一个人，那这个原来的这个部分呢，它就很容易的，就很容易去解决所有你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只是因为这个外面的环境让你体验到那个想法被显化成一个经验的一个过程，对吗？好，那所以我们如果谈到关系的话，现在的关系是怎样？因为关系来讲的话，都是我们有一些想法，然后因为我们的想法对对方的看法，对我自己的看法，对环境的看法，因此形成，你现在所存在的关系。比如说，我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那如果你讲我怎样，跟我认为的那个我不一样的话，我就很生气，对吗？那我也以为你是哪样的人，某一种人，那那个人呢，是以我，可能以前的信念或以前的观念，然后投射到你身上，那我以为你是那样的人，对不对？可是你不可能是那样的人，因为那是我所形成的形象。那为了我自己的安全起见，我会用我的经验、我的知识、我的形象来操作我对事情的看法，因为这样容易操作，对吗？比如说，很简单，就常常问，有人会问说他是什么样的一种人，或者是他这个人会不会怎样？那这个就是把它形式化嘛。好，那或者是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他常常怎么样？那常常这一句话是不是你已经把它形象化了？你没有回到一个他现在是什么，而不是他常常怎样。如果我们说他常常怎样的意思是说，你用他的常常来看到你现在他所发生的事情，叫做他常常化。所以他并不是一个观察式的或者是觉察式的去了解他，而是一个结论式的。那我们常常会使用很多结论式的语言，尤其在吵架的时候，你就常常看到对方常常用一个结论式的方式说，哈，你就是不喜欢我啦，你就是怎么样啦。那你在每一句话当中，你可以去挑哪些是对方的结论式，或你讲出来的话是一个结论式的语言，它不是一个观察式的语言，它不是一个去了解你，或者是去知道事情怎么发生，不是，它是用一个结论，然后用一个它原有的形象在对现在目前的事情做讨论。好，所以我们在看在关系里面呢，你看哦，我们常常是说啊，我们要爱人呢、啊，那爱人的目的是什么？爱人的目的是让自己能够好过，对不对？那还是自己嘛，对不对？那我要牺牲奉献，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你要想造成一个人家对你觉得你这个人很有爱心的这个形象，那这个目的是什么？还是你自己，对吗？那我对别人很强制或只想控制别人，这个仍然是为我自己的目的嘛，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到说， 一个人他存在人世间，他如果对他的思想他没有一个整体性的，没有一个内在世系的了解，没有一个对自己的一个整体的特质的了解的时候，他就会处在一个片段的方式里面，而思想本身就是片段。为什么？因为思想是有方向性的嘛，对吗？思想没有方向性？有啊。好，我在今天的导读上提一个例子吧，比如说我问你，这里到黄石公园有多远？那当我这样问的时候，你发现你在干嘛？你就发现你的思想在动，对不对？你在寻找怎么回答我，对不对？那你怎么回答我呢？是不是从你的记忆、从你的经验、从你的知识当中去搜寻，然后告诉我说，哎，我觉得很远耶。好，那多远呢？大概要10个钟头。所以你在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思想会用时间来描述你的你所思想的过程。所以思想它其实是一个时间性的活动，如果没有时间性的话就没有思想，因为思想是一个缩形的动作。所以思想它是一个行动，那我们在想任何事情，它是一个行动，它是一个缩形的行动，它是一个时间性的行动。好，但我知道这个部分可能一般比较难了解，不过没有关系哈，就是你把它放在心上。其实思想它是一个行动，对不对？那行动的话一定有方向，对不对？那行动的话既然有方向的话，它一定有定规嘛。所以有定规有方向的话，它就看不到整体，因为它只看到它想的那个方向。因此常常的话哈，比如说别人提供你另外一个方向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哎，我怎么没有想到那个方向，对不对？那所以当我们在做想象力练习的时候，我们常常提供的就是除了你这样想之外，那相反的想法是什么？就是拜伦凯蒂经常做的事情，就是如果以他的角度来想又是怎样，相反的想法是什么？那你如果这样想会什么感觉，用另外一个想法会什么感觉，一定都有感觉。这是一个。第二个，当我们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就算我现在不知道哈，我可能等一下会知道。比如说你碰到一个老朋友，对不对？那这个老朋友碰到之后，哎，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很想想出来，可是我不知道。那明明不知道啊，可是你虽然不知道，你没有讲不知道，你也没有放弃，对不对？那可是你虽然不知道的话，你可能突然间，哎，上个洗手间或喝个茶，哎，我某某人，啊，就叫他要出他的名字。像我有时候人家来上课，对不对？我们也是看到有些人走进来，哎，怎么那名字忘记了？可是怎么一回头又想起来了？所以你知道吗？当你把一件 keyword 放在你脑海里头的时候，它一直都在运作，一直都在行动，它从来没有停止过，哦，甚至在梦中它也会去搜寻，哦，比如说我今天想不起来，第二天早上起来突然间想到了，啊，或者一个难题你把它放在心上，突然间它会有解答。所以那个搜寻，你的思想的搜寻方向，它 并不具有时间性，它其实一直都在你现有的空间，也就是你跟你的内在之间，他一直在做搜寻的动作。但是如果你回答我不知道，当你回答我不知道的时候，你觉得会怎样？你的思想就卡在那边，不是停止哦，是卡在那边。那有一点像什么？像你如果在网络上搜寻，对不对？那如果搜寻一个咖喱鸡，对不对？然后假设说，哎，搜寻的结果，那咖喱鸡一定找得到了哈。比如说我前两天打喜马拉雅山，可是我打错了，本来是要喜欢的喜，对不对？我把它打成希望的希，然后网络出来竟然没有，啊，为什么要打喜马拉雅山？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人家在卖那个白茶，啊，我从来不知道白茶是什么，那我是想去了解白茶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打一个喜马拉雅山白茶，结果就没有。那后来我才看到旁边有一个叫做喜马拉雅山，我再把那个希换成另外一个希的话，一查询，哎，出来了，对吗？那像思想的这个东西哈，其实它，你去观察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有内外在次序的话哈，那所以当你在说行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只要不停止，不要说我不知道，我放弃了，然后它其实它会在你的内在网络里面哈，会上穷披露下黄泉，会在你的都市眼、你的各个对等自己、平行自己、可能性自己当中，它就会去搜寻答案，然后这个答案会搜寻出来变成你的。好，所以常常你要对自己的认识跟了解或搜寻任何的答案的时候，并不是在外面去找答案的，因为外面绝对找不到答案的啦。好，为什么呢？不是说绝对啦，绝对太肯定的话就不容易找到答案啦，因为你在外面的话 每一个人既然都不同，所以他的搜寻引擎是不一样的。那他说的话并不能变成你的 feeling， 或者说你能操作的那个思维的力量一个方向嘛。好，所以我先解释一下，就是说，当我们在关系里面你去看哈，如果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啊，事实上一定会以自己为中心的话，所以你的任何表现，你去讨好，你想控制对方，或者你委屈自己，不管你用任何方式哈，软硬兼施，还是说用软用硬哈，其实你只有你自己的野心，只有你自己的烦恼跟你自己的焦虑，只有你自己的不定跟混乱。但是你们两个切在一起，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对吗？个人有个人的野心，个人有个人的烦恼，对不对？然后现在有个东西把它牵起来，就是说我在想对方可能会满足我的需要，我在想对方可能可以给我支持，可以给我爱，那我在想对方可能是一个完美的人，符合我的安全感，对吧？所以常常的话，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并不知道什么是爱，或者是什么是真的跟你很相应的东西，你并不知道的。你并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是用形象看对方，而对方也用形象看你，而你也用形象看自己，然后对方也用形象看他自己，所以这边有四个不同的人，对吧？那四个不同的人，因为我们回不到真实，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思想的方向是怎么在运作的。因为你的思想是针对一个虚假的形式在操作，所以关系也是在一种虚假的方式在操作。那但是呢，我们用一个东西把它牵在一起，就是说我们之间有关系，所以有爱，所以你有责任来满足我，我有责任来满足你。可是却有一个状态哈，这个状态就是其实你永远会站在自己的立场、跟自己的需要、跟自己的满足、跟自己的安全感去看一件事情，你永远会这样做的。好，所以我们就不要骗人了，也不要骗自己了哈。我们说我们爱对方，其实真的爱的是自己，对吗？我们要满足自己的那个安全感的需要，我们要满足我们生活上的需要，我们要满足被保护的需要，我们要满足被支持的需要，或甚至身体上的性的需要。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我们爱别人的时候，其实在某个角度来看，那个爱本身哦，你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两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处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谈的是什么？是如果你能够真实看到你自己的需要，而看到对方的需要，因为有一个内在秩序在。而如果你没有带个形象的时候，他就不会必须要符合你的形式，而你也不一定要符合他的形式。因此当我们都没有对对方有一个形式跟不让自己做自己，不让他做他自己这种状况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会是最好的状态。好，那这个时候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我们观察一个完全不无相关的人，甚至只是个工人的时候，既然他跟我们之间的友谊会是非常非常的亲近，因为他没有必须，他没有需要装什么东西给你，你也没有需要装什么东西给他，而你真实的去看他跟了解他，而他能够真实的看你跟了解你，那这个时候的互动会回到一种非常非常 natural 的状态。所以我把它定义一个东西，就是可能听起来会很夸张的话，就是爱它其实是个内在秩序。爱是一个内在秩序，为什么？因为你本来就是内在的面相，你本来就是个多性的人格，对不对？那你看的时候，如果你不是看一个单独的，因为我们如果应用思想，比如说我爱什么东西，我爱什么东西，那个爱经常在改变呢，它经常在改变啊，经常在变化啊。我今天爱你，明天不爱了，因为你没有满足我的需要，你不符合我的想法，我觉得你不是我想的那种人，那又不爱了嘛，对不对？可是如果是按照一个整体的观察，你观察整体的自己，你也观察整体的他的时候，你非常清楚你今天碰到的是什么样的人，而且你也非常知道自己真正的那个次序配合是什么。当我们完全回到一个互相的配合、互相的相牵的合作的状态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切都是幸福，一切都是美满，而一切都是在一种爱的感觉里面，因为它会完完全全互相的配合。你没有用形式在要他活你的形式，他也没有需要你去活他的形式，你们之间没有太多的要求跟界限，而双方面都能够自由的表达自己。那这种到底有没有可能 好，其实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即便说你跟你家里的做工的工人都可以达到这种状态的时候，那怎么会不可能呢？怎么有可能不会是这样呢？现在问题是我先创造我的形象，当我在寻求我认为我的所爱的时候，其实是我在寻求我以前曾经受到的伤害，或我以前的不满足的地方，或我以前被灌输到一个能够让我觉得我非常的有自尊、非常有尊严的人。像很多男人在找大胸脯的女人，对不对？那大胸脯的女人真的对男生那么好吗？我有一个同事告诉我，不是，因为他曾经有一个大胸脯的女生，他说他差点被他压死。有真的是这样吗？不是。一定要很漂亮吗？也不是。你知道吗？你以为你要的东西，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很漂亮的房子，那你好喜欢好喜欢，可是你住进去以后半年之后，你就发现你怎么都看不到以前看得到的那个好跟美的，因为 take for granted， 你就习惯它了。那一样的情况，再好的人在你身边，他能够提供你很多很多跟你非常相配合的东西，但是你没有办法看整体，所以你只看你思维的那个部分，对不对？可是当你的思维发现到他不能满足他自己的时候，你那个整体又看不见，会怎样？你会落入了完全的失落，然后会觉得说他不是你的菜，对吗？可是所以如果你看到次序的话，所以为什么我要讲说其实爱是一个内在次序，它是一个内在次序。
就是非常困难，比如说夫妻关系，比如说大家是怎么讲，就是说那难道大家都有大的空间跟自由，那还能在一起，这个好像不太能做得到。比如说丈夫又要自己的房子，那太太又要自己的房子，是怎么做得到？
好，我们从一开始开始讲起。一开始的时候，当你不是在恐惧，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有提到，当我们在谈到关系的时候，首先要去除恐惧，对不对？因为恐惧一去除的时候，你才能够 all attention， 所谓 complete attention， 就是你的对对方的觉知认识，没有形式，没有恐惧，你能够认识他，对不对？既然你认识他，那么你觉知到这个内在次序的话，两个人在一起，他本来就是一个内在一个完全合作的状态啊，你根本找不到一个跟你不配合的人。那假如说你今天找了一个不配合的人，可能其中的原因是你对你自己的爱并不知道，你没有看清楚自己，你也没有看清对方，所以你对你的爱并不知道。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像我一个老师，他说他到现在大概四五十岁了吧，还没结婚。我说你到底要找什么样的人？他说我要找瓜子的人。但他不是在找一个人呢，他在找一个形式形象，他内心的一个形象，对吗？那假如说你是妈妈，你是爸爸，你常常跟孩子讲什么？他那个那么穷，不要嫁给他，是不是？他那个样子怎么样？身体不健康或什么？你用什么？你用安全，你用满足，你用需求，你用这个方面去衡量你自己，所以你没有看到那个整体，那个内在次序。就是那个觉知力没有起来，所以你根本不知道相应的，或者是，但是因为思想本身它却具有那种所谓的吸引力法则，对不对？如果内心是没有恐惧的话，那如果我完全在一个内在觉知的时候，其实进来的人你根本连显都不用显，事实上你就很清楚他就在你身边，而且他呢跟你的配合，他就会自然而然会配合的，这叫神奇之道。所以塞斯在谈神奇之道的时候，他是谈到说自然而没有阻抗的力量，它不经过一个在扭曲过的或人工过的或 evaluation 过的一个价值观过的东西，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东西。好，那当然这个前提还是回到一个前提，就是说如果我没有恐惧的话，那我就敢做某件事嘛。那你去看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不敢做某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你明明不喜欢这个人，为什么不敢离开？你又不喜欢这个工作，为什么不敢离开？你如果不喜欢这样的生活，为什么你不敢改变？其实大部分的原因是什么？是恐惧，对吗？那恐惧的意思是什么？是你紧抓着一个部分，你不让它流动嘛。所以那个内在力量，那个内在创造力，那个内在思绪根本没有办法行走啊，它无法行走啊。可是如果你对多次元实相有所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其实根本就不是为了要存在而存在，你根本不需要为了安全然后花出太多的你的注意力， 我还是讲一次，这个是 all attention， 不是 concentration。好，当你专注在一个东西，可能我很专精专心的时候，我可能根本看不到外面的事情，我对事情的觉知会没有。可是所谓的 all attention 是，我用我眼耳鼻舌身，我的感觉全部开花，所以我看到东西，我知道，我甚至有一个心电感应，根本就可以知道流动在我身边，甚至于你一看到他，你就知道哦，这个人跟我之间的配合，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有的时候，你连孩子生气，生气到一塌糊涂的，你还在那边一直在那边谆谆告诫，你根本不知道他已经爆发了，对吗？我们更不知道我们周边的人到底他的情绪已经到了根本临界点，没办法忍受了。我们并不知道，对吗？他瘦了你并不知道，他胖了你也不知道，他今天理的头发你甚至不知道，因为你那个觉知不在，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如果你觉知都在的话，那么他的情绪，他你对他的 attention 全部都在的话，那他起心变化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也许我们因为我们有形式，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认识对方，因此我们会觉得说你根本无法让他说他要做他自己，我要做我自己。可是有一个非常配合的人，跟你非常和谐的人，而有你的 attention 如果真的在的时候，那他也能够觉知你，而你也能觉知他，这个几乎是奇迹式的美好。好，如果你真的把自己的那个 all attention 真的起来，把内心的恐惧放掉，而认为真的以为爱它是一个内在秩序的时候，那种方式的话，你会发现在信任生命的当中，它因此因为这个信任跟这一份觉知的开花，它会把你所有的意识都升回来，它把你所有的觉知所有的感觉都升回来。可是我们越恐惧的话，我们越会采取防御，越防御的话会越想要去控制，越控制的话就会越失控，因为所有的控制都会失控的，因为所有的感觉怎么样都会对应到外面，让我们去感觉那个感觉，对吧？我所有的想法会不会回过头来变成我去感觉他的一些情绪？比如说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世界上最不幸的人，那你一定会碰到好多事情让你感觉到你是个世界上不幸的，不然你怎么会有那种想法，对不对？我如果觉得我自己是个苦媳妇，那么在我的生活未来的生活当中，我一定会因为我那个信念去感觉到那一份苦媳妇的感觉回来，因为外面或关系它本身就是一个镜子，你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它只不过是一个投射，而投射的话所有的思想都想变成感觉回来嘛。那既然所有的思想都想变成感觉回来，他会用什么方式？他会用关系嘛，他会用发生的人事物嘛，对吧？你才能碰得到嘛，一碰得到才有镜子可以照自己嘛，所以碰到以后外面根本就是你的镜子，它只是映射你原来的思想是什么。那如果说我还是没有办法观察到我自己，我也没有办法观察到对方的话，你会觉得说你一直受到命运的摆布，而且你会觉得你根本没有办法操作，因为你没有回到一个像冒险一样回到一个基础点，你认识真实的自己是什么。如果认识真实的自己什么，我根本不会要求我做一个比我现在真实自己不同的，或者是要求我有一个不同形式的自己，对吗？所以上个礼拜我们不是提到一个问题吗？如果你有一个完美，你是一个非常完美主义的人，其实你是一个非常恐惧的自己嘛，因为你要让任何事情都要变得很好你才能安心啊，不然你为什么不能安心呢？是不是？可是当我不安心的时候，当我觉得我有介意的时候，我其实我心一旦不安，就没有办法思虑，就没有办法感觉，没有办法把我内心的觉知完全开花。如果你去 Google 一下，你 Google 老婆，好，你 Google 老婆，那 Google 老婆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怎么说呢？一个人，因为你知道吗？我们的意识利用我们的身体来跟外面环境做对应，对不对？好，那如果说我们的觉知完全住在我们的身体上，然后用我们的 all attention 在用感官去对应外面的世界的时候，那其实意识本身它就会跟内在有一个非常好的联系，然后它的心想事成的这个，其实所有事情都是心想事成，就是说你看得到内外之间的那个关系是很清楚，你不会迷失掉，不会说哎怎么会这样，会失焦，对不对？那你如果去看Google 脑波，维基上脑波的解释是这样，它会分为阿法波、贝塔波、伽马波、西塔波。那什么叫是阿法波呢？因为我们在灵魂永生里面有谈到很多阿法波的部分，对不对？阿法波是在一个人的脑波低于12的时候，它没有办法住在你的肉体上面， 对不对？那他截肢容忍在，思维容忍会碰，对不对？那你看，当他呈现到脑波呈现到十二，没有应用你的身体的时候，有没有应用你的思想？有吗？所以当你有什么想法的时候，会做什么梦？这样对吗？然后你有没有创造外面的环境，让你看到那个思想所对应出来的结果？为什么我在脑波第十二的时候，我有一个害怕的心，我会碰到鬼来追我，我会碰到找不到厕所，我会碰到上课怎么样？因为你仍然在创造外面的环境吗？外面有这个教室吗？没有。有这些人吗？全部都没有，对不对？可是你创造它吗？你创造它为什么？因为要对应你那个想法，只是不需要用物质化而已，这样对吗？好，好，那假设说脑波在低于十二的时候，其实你有的时候当你是很放松的时候，你其实觉知力是可以开花的，因为你对内外，假如说你保持一个警觉的话，其实可以开花。那某个角度，如果你今天的脑波高于十二呢？高于十二，当它到了28.5之下的时候，哈，那叫贝塔波。那贝塔波哈，25到28.5这个脑波状态，科学家的形容是说会产生极大的焦虑、极大的压力、极大的不完美的感觉，然后会对事情会比较没有办法集中，这是25到28.5。可是28.5以上的话呢，一直到100会怎样？他会完全的有意识，完全的幸福感，然后完全的就是具有一种非常强的一个 power， 那个觉知力会开发到极限。所以为什么很多静坐的喇嘛，他经常在静坐的时候，他能够把他的 all attention 带回来， energy 带回来。当他想兑一盆水，对不对？那很多的喇嘛在一起的话，可以让那个水沸腾。水是水，物质的东西根本不可能用脑念力来让它沸腾，它都能让它沸腾，然后可以起火，可以弯这个电汤这个铁汤匙之类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经常有习惯你在做那种意识的集中的时候，你只要因为当为什么会是25到28会有这些东西，因为你有一部分会放在什么？放在防疫上，放在恐惧上面，放在不安心上面。所以当你很集中一件事情，在很焦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其实这个部分有一部分，如果你把那个部分抽掉的话，就会从28.5往上跳一点。你只要往上跳一点到29或是28.6，你就处在一个不同的状态了。好，你去 Google 一下脑波，然后看一下那个维基的说明哈，你会很清楚，其实人意识在行走的时候跟思想在行走是没有关的。因为你即便说在人世间你用你的思维，对不对？你移到上一层的时候，你的思维仍然在运作，所以显然你的思维是一个行动嘛。好，就像我刚提到的，好，跟大家讲，就是说如果我问一个问题，哎，这个菜怎么煮，那你就立刻会进行一个计算，你会告诉我说在你的经验跟记忆里面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对不对？所以它会进行一个缩形的动作，然后这个缩形会把你从你的经验跟知识里面去缩形回来，然后来告诉我那是什么，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说不知道的时候，它其实是会等于停摆在那边，阻塞在那边，它就没有动作了。可是如果你不要说不知道，是我想想看的话，它会一样的会进行一个意识的一个各个层次的缩形。它可能在等一会儿当中，它会有答案会回来，或者是在梦中，或者在明天会有答案会来。那这其实就是我们能运用的部分，就是当我们发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只要面对它，我们去观看它的时候，当你去看它哈，当你在描述那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又在对焦它，对不对？那个问题其实它自动的会有很多缩形的答案会在不同的时间会再进来。所以为什么心理学派的那个系数治疗法会非常有效？因为你只要引导他去叙述他的故事，去讲他的故事，然后在每个部分不断的在提醒他有没有其他方向，那你为什么这么想，它是非常有用的。那像我今天的 email 提到，在比如说亲密关系当中的话，其实根本就不可能是妥协嘛，那也不是控制，因为控制你怎么控制他？因为他有他的独特性，对不对？他有他的由内而外的一个行动力，对不对？一个思维能力，对不对？你怎么控制？你根本进不去呀、你根本进不去他的思维呀、那他的后台思想跟你不一样啊，你怎么去进去？他对一件事情看完，是他有他自己的形象，然后他对你有一个形象，对不对？那他是按照形象在采取 采取思维，然后采取情，会变成情绪，会变成他的后面的行动嘛，对吧？所以你进不去那个地方。可是呢，反过头来讲，就是如果你引导他的时候，那是不是等于把赛斯所说的那个想象的部分，同时又注入给他，给他变成他思维的一部分？我不是要教他哦，我只是引导他而已哦。比如说，哎，你到那个地方被杀，会不会人家那个时候刚好是什么事情？好，或者是哎，他是不是怎么样？你把很多的方向把他引出来之后，他一定会纳入他的搜寻，因为当你提，他就会开始 search。当他搜寻的时候，他会觉得是或不是。那有的时候他没有答案的时候，因为他会停下来，对不对？那等一下那个答案就会进来了。所以在两个亲密关系的过程当中，尤其你想要去传递一个思维的时候，经常你是必须要用开放式的问话。好，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啊，我昨天我们约好你没来，我好失望哦。那一般就讲到这里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一个开放式的说法，是说你就是说我很希望你来，我有好多问题想问你。那这个你先就不会生气的吧，因为是我有问题嘛，啊、哦。那再来就是说啊，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你是没有办法来，那就是变成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嘛。那一般来讲的话，你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插进去的。你怎么想？你这些你是怎么看的？而不是说用一个结论式的，就是说啊，我觉得你就是怎样啊，而是说，哎，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然后呢，你可以描述你自己对他的想法啊，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啊，他现在很生气啊，或者他说，哎呀，我真的是一个很失败的妈妈啊，那你不要去劝他说啊，你不是啦，你不是失败，那没有用嘛，因为他就是这样认为，对不对？你可以想说，你会不会觉得说，在你跟你的孩子的沟通上，你好像没有尽到你应有的责任，你是不是这样想？他不是啦，那你就说，哎，那你是不是因为你觉得孩子的表现不好，所以你引以为戒？你知道他当你在提问题的时候，他会进入什么 searching， 对吗？但有没有答案没有关系，因为很多答案会从此会进来，那方向会开放。当开方向开放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想法了，它就是一个多方的搜寻了。所以去解决暴力、解决冲突、解决很多问题哈，其实你必须要学会怎么样去让对方多说一些，而不是一个结论式的。因为观察或者是询问，它真的不等于结论。可是你可以从很多我们的对谈当中哈，你会发现很多非常多，甚至几乎超过60%的一个状态啊，它是一个结论式的。好，就像我刚你回来之后提到的，你就常常都会这样啊，那这就是结论式，因为就算常常也不会是这一次嘛，对不对？然后说，哎呀，你啊，我跟你讲，你这个人就是很怎么样，那这个都是结论式的。好，你都没有看到我的苦，这也是结论式的。他有没有看到？你怎么知道？对不对？所以你去用一个比较开放性的，可以让他的 search engine 能够一个比较自由的方式去表达他自己。因为坦白说，你所观察的点跟他真的要告诉你的会差很远。好，就好像之前不是提到说曹操去那个李伯奢家嘛，然后李伯奢很热情招待他，然后去外面买鸡，然后去磨刀，对方以为他要杀他，对不对？就把他们全家都杀完了，杀光了。等他从市场上回来碰到他的时候，就知道哦，原来他是要招待他，可是已经太晚了，全家都杀光了，甚至把他也给他做掉算了，不然怎么办？你知道吗？因为恐惧会让我们对一件事情的判断完全会失焦嘛。他讲这句话，他的意思是什么？当我们在对的时候，我们刚提到，人他只能以自己为中心在考虑事情，对不对？所以你第一件事情都会在考虑一件事情，就是这句话他是不是在伤我，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尤其当你觉得说，哎，他好像很严肃，或者是说话的态度很怎么样的时候，你一定会先讲说他是故意要伤我。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回到所有的这个处理这个关系的第一个重点，是在处理恐惧的时候，其实你在处理什么？处理内心自己的恐惧，因为所有的发生都没有关系，因为他都是我的创造给。然后你在处理谁的恐惧？处理他的恐惧，因为他在讲任何话的时候，他一定带有某些部分，只要带着一个防卫或者是攻击性的一个说法的时候，他一定来自他的恐惧。 好，所以先必须要去处理这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一旦处理之后哈，它就不会变成在沟通上，首先你就根本就是在恐惧比较之下产生出来的，根本没有办法产生觉知啊，啊，就我们已经一再谈的，恐惧就会比较，就会好坏，就会对错，然后就会服从跟模仿，啊，他那么好，那我那么坏，那所以我就怎样，那我会为了要控制他，那我就必然要扭曲嘛，对不对？你说我要他爱我，所以呢我就要怎么样？那问题是那你就不是那样啊，那所以这样的话，首先你对他的判断有可能会错误，再来你不可能长期不是你自己，再三他就算因此对你很好，你也会觉得他根本不是真的爱你，他只是爱你装出来的那个样子，所以你不敢移动他。好，那很简单，像前两天有一个人就说，哦，啊，他如果离开我的话，那我的浴水帮我洗对不对？那就是你看到的是说他来服务你，他来满足你的需要，而你没有真正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他是怎么想的，啊，你是怎么想的，你没有去想这个问题。那如果说没有恐惧，真的没有什么事情你是不敢做的啊。那为什么不敢做？为什么你有想法，有真正的觉知的时候，你又不敢动手？是因为恐惧的关系。那因为什么？因为你的 all attention 没有出来，觉知没有出来，因为恐惧，觉知就不会出来了。那因为你不了解，觉知不出来，你不知道内在次序。那因为不知道内在次序，所以你走的是一个非次序。那如果是非次序，你又接引不到内在的力量。好，所以这部分的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带给大家来参考了。假如说你能够真实而不带形式的跟对方交往的话，基本上就单单这一点，你所创造出来的奇迹就是不可限量的、不可思议的。第二个，如果你回到一个本来的内在，因为你只有这样，你真实看他的时候，你会回到一个状态，就是那个是一个内在秩序，因为你是本来的嘛，所以一定是回到内在秩序。那因此呢，你就能够有全然的觉知，而且可以给对方完全的关注，你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然后你也不会去操控他，然后你也不会有任何愤怒，也不会有任何防卫跟伤感。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他是什么，你也知道你是什么啊，那你不会要求他所不能表现的他啊，对不对？你不会把一只狗抱过来然后说又喵喵又喵喵，他没有办法喵，你怎么也没办法啊，对不对？你不能说带一个桃树回来叫他开李子花嘛。那如果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你真实认识他了，你也可以开始欣赏他，你也可以开始了解他，而你那个自己的思维不会停在说我要的是一个我认为某个形式的自己。好，也就是说你那个爱会回到一个真实的爱，真实的理解。那你有没有可能不爱你所真实的自己？因为那是没有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的感觉，你的觉知是来自内在嘛，对不对？那既然内在是一个本能的自己，你有一个自信，所以你所爱的事情一定会被完成，而且呢一定是你所爱的事情会是你所爱的。可是如果它是一个 twist， 是一个扭曲，或是一个恐惧，或是一个造出来的形象的时候，那你为什么要去造那个形象？是因为你被社会价值观所影响，对吗？啊，我要找一个瓜子脸，我要找一个像林青霞那样的人，或我要找什么？那有些东西是牵涉到很多的自尊问题。很多男人会认为说，哦，我带一个大胸脯的女人出去，人家就会看我很厉害啊，就觉得很棒啊之类的，对不对？那是什么？自尊心作祟。那为什么有自尊心呢？因为有自卑感，对吗？如果你没有自卑感，没有自尊心，那么你就做本能的自己，就做真实的自己啊。那你就知道你真实的喜欢是什么啊。而这个东西永远不会扭曲，因为它是由内而外的。所以我才说，爱其实是一个内在次序。那你如果不了解自己，怎么有可能了解次序？当你不了解次序，你怎么会回到爱呢？你只是回到需求而已啊。你只是回到比较，回到一个社会价值观，回到一个自己的希望某一方面得到满足，一的就是精神上，要不然就是肉体上的满足，要不然就是物质上的满足而已。那你我们所谓的爱，其实到目前来讲的话，都是依赖比较多啊，是赖不是爱啊。你是赖着他，希望他来满足这一点，你紧抓他不能放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如果走了以后，你就不能受到满足。 那是因为他没有内在秩序啊。如果有内在秩序，他本来就配合的好，你要赶他都赶不走啊，因为他是个内在秩序啊。有道理吗？
有。
没关系的，我这是我当然我个人在整理这个部分哈、哦，我也是很匆匆忙忙把它整理出来哈、哦，因为我昨天还上电台嘛，啊，所以今天早上也睡得很晚，所以我就匆匆忙忙整理出来哈、哦。那不见得。我说的就对的哈，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我是用这种思维方式啦。你看啊，我这里是提到哈，嗯，假如说我们真的能够，用一个真实的方式在过自己的生活的时候，那么觉知当然就真实，对方的真实状况你就理解，对吗？那当然就不可能有愤怒，你也不会看错人嘛。对不对？你今天写了一个歪嘴巴的，那他就是歪嘴巴、啊，对不对？然后你会想说他应该要怎样？啊，这是我在上一堂课，大概或者是之前我，或者是我没提过，我不晓得哈、啊。就有个同学，然后他的婚姻当然后来变成很不幸福嘛哈、啊。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说，他说我跟他交往，后来跟他结婚，可是我从来没爱过他。那为什么会从来没爱过呢？因为他是不是有一个自己的形象、形式？他并没有先爱过一个人，然后说：“我这个人在我生命当中，我爱的是这样。”不是，而是说，他说他跟他的先生交往，他跟他结婚，他从来没爱过他。意思是什么？他有一个理想的自己，一个高标准的自己，一个完美的形象，希望找到某种先生嘛，对不对？有没有？大家都有，你我都有，对不对？我心中我也会想说，哦，希望怎么样？但是那种条件真的会你喜欢吗？坦白说不一定啦、啊。就好像我说的，我买那个房子，然后我住进去，我说哇，好高级哦，好棒哦。几年之后真的没有感觉，你知道吗？这么好的这个伴侣可能在你身边一段时间，他的好处就已经习惯了，他的坏处你完全无法忍受，为什么？因为你还是以自己为中心啊，你看不到他的好处，你没办法去看整体，你看的是婚内的部分，你看的是婚段的部分，你看的是一个片段的东西啊，你看的是你内心的满足的部分啊，而且你看不到真实啊。所以思想本身，因为我刚提到思想本身，因为它就具有方向性，所以思想本身就比较不能看到真实。那什么时候可以看到真实呢？你 all attention 的时候可以看到真实。那什么时候可以偶尔天行呢？就是你放掉那个恐惧心，你对生命有真正的信心，了解到以内而外的这个关系的时候，你就会很清楚我自己该走什么样的路。那如果说我们之前也提过，当我觉得我有那种孤独感的时候，其实孤独感大概的情况是我先把我自己先防卫起来，我不愿意去踏入关系嘛。关系就是什么？是互相的反应，互相的回应嘛。那你这样的不踏入关系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跟对方回应嘛。那没有办法回应，你怎么能够取得，就是说你所要的那一份感觉这样子哈、哦。所以现在我们自己哈、哦、是搞不定跟混乱，所以两个人在一起，那他也搞不定，你也搞不定，那我们不是就都是这样的关系吗？因为我们一直搞不定我们自己。那他也搞不定他，那两个在一起，然后我们以为说有一个东西叫爱，有一个东西叫做夫妻或者是什么一体感，然后以为这样就可以搞得定，但是其实双方是关系是一个双方的互动嘛，意味着双方必须都有反应，就是你对他有所觉知，而他对你的觉知嘛。可是对别人反应必然是要回到一个完整的状态，它不是一个片段式的，啊，就好像照镜子一样，你照镜子不会照到只有头发。对不对？你一定会照你的人的样子嘛。可是我们看别人的时候，我们会用什么？用思想去看他，对不对？啊，这个人啊，怎样啊？他对我怎样啊？这个人的习惯怎样？你是用思想在看他。那这个思想一定是来自于你的一些形式、形象、象征、符号。那我们为什么需要象征、符号这些东西呢？基本上是因为这样比较会有安全感。他是什么样的类型的人，啊，然后你是什么生肖，你是什么星座，你什么内向还外向，啊，你是什么好动还是不好动之类的。总而言之，你会尽可能的把已有的知识跟已有的经验，把所有你在 面对的事情把它分类，因为分类易于管理，可是问题是一旦分类以后它就变成一个支离破碎的东西了，它就不是完整，所以你看不到完整的它。那因为看不到完整的它，所以你欣赏不到它，对不对？对啊，你不能说鸭子你为什么不会飞啊，因为它本来就不会飞啊。
鸭子会啊，
鸭子会啊，鸭子要学习才会飞，像天鹅一样在天上飞啊，跳回啊，小段的飞一下是可以啊。
那你吃
上
这鸭子会啊？
但是鸭子本来是会飞的啊，鸭子是被驯服的野雁嘛，对不对？一种燕子，然后被驯服到一个程度，因为吃太胖了，就翅膀就飞不起来，常人一直累积下来，就自己觉得自己不会飞嘛。但是如果鸭子如果有一个它会飞的概念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飞嘛。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新闻啊，就是一个男生啊，就看一个女孩子在开车，然后就把她甩尾，然后超过她。这个女生呢，火大了，就过去停在她旁边，把她从车上拉出来，一手把她甩到后面去，甩到她的车上，把她后座车开，把她丢在里面，再把她开十几公尺。这男的吓得半死了，他惹到不应该惹的。因为这个女的是俄国第一大力士，她可以拉动整台卡车，可以拉动直升机的人。那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我讲的意思是说，其实女人如果你觉得自己可以像男人一样强壮，甚至比跟男人更强壮的话，你不要以为我生来肌肉就是软软的，不是这样啊，那是信念的问题啊。好，像在日本的话，第一的柔道高手，第一高手是什么？是个女生，没人打得过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信念会形成，比如说鸭子的信念会形成说，啊，我就是不会飞啊，那所以就不会飞啊。所以你的思想的决定有多重要，这因为你的思想本身它会创造物质的状态，然后它会去集结意识，然后它会操纵物质的状态嘛。就好像我刚提到，你在不在物质的时候，你进入阿玛托状态的时候，你不是一样创造外面的世界吗？一样的啊。所以你的容量会让你看到你思想的结果啊。
煮熟了就会飞。
哇，你下次煮给我看。
你说鸭子会飞呀、
啊？那之前我有再解释一下哈，我们常常会说，观察者影响观察物，或者是说观察者等于观察物。那观察者为什么会影响观察物？观察者为什么会等于观察物？因为我哪一个 keyword 在我的心中要去观察一件事情。那如果你是个非常恐惧的人，你的那些观察点就带着很大的恐惧，对不对？那你所观察的东西，当然思想会得到它的对应物啊，会显化它变成一种经验跟感觉，所以观察者一定会观察到他所观察的东西。所以如果没有意识立场去倾听跟观察，如果没有成见跟形象去自由的学习，然后你就发现自己对自己的对应关系能够不予完全关注跟觉知，那么这样的话，内在信息跟力量就自然而然能够运行。那既然内在的力量能运行的话，那个相牵合作的次序它就油然而生，然后它会处在一个状态，可以创造的状态。因为爱其实是由它的本质是由爱是由本质而来的，就一个人的本质。好像说猴子喜欢吃香蕉，这是本质啊。兔子喜欢吃红萝卜，这是个本质啊，对不对？那猫喜欢抓老鼠，它是个本质啊。那猫爱抓老鼠，是不是本质？是嘛？那抓老鼠，它觉得很爱啊，不是这样吗？所以，爱是从内在次序来的，爱是从本质来的。那为什么猫要抓老鼠？内在次序啊。 是不是？你要问说，哎，父子春为什么能够有那个化邪，天下最强的化邪的能力哈、哦，住上去，然后所有的肌肉会消失？为什么蛇会产生毒素，然后这样一咬一下就把人家弄死了？那为什么人没有办法？为什么他具有这个能力？因为他有这个本质。那这个本质有没有一个内在的次序跟他的相生相克的道理？有嘛？有嘛？对不对？那既然有的意思是什么？他就会这样啊，他就会这样，然后会这样的意思是什么？他就爱这样啊，是不是？所以爱是不是内在次序？没错吧？爱是不是一个本质的问题？没错嘛，爱不是需求的供应嘛？什么是爱呢？对啊，有一段性关系就是爱吗？有一个东西的满足就是爱吗？那如果没有的话，不就没有了吗？啊，追求快乐是爱吗？不是啊，那追求不到的啊。那或是快乐的时候，当你快乐，你会被恐惧，那快乐会失去，对不对？那其实真正来讲的话，还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学到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是多次元人格，而每个人用他的心来创造实相的话，那他本来就有一个内在秩序，本来就是一个。第三次元投射到第一次元，然后以第二次元当可能性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了。所以当有次序就有自由，有自由就能创造，因为我知道在次序里面，因此我能够有自由的创造，不会混乱。那其实这也就回答刚才Amy问的那个问题，就是那如果每个人都有自由的话，那会怎样？因为他如果是内在次序的话，那有自由才能创造啊。有次序才能自由嘛，哎，有自由才能创造，对吗？我是在一个次序上，那因此我能够创造，我这个创造是有次序的创造嘛，对不对？你没有次序，你无法创造啊，你没有办法用一个相反的东西，比如说你到回教国家，然后去创造一个基督教的形式，因为你会被拉下来嘛。你没有在一个同样的次序下，你没有办法创造嘛，所以有次序才有自由，有自由才能创造，没有那个次序就没有办法有自由，而没有那个自由就没有办法创造，而这个次序往内延伸的话，就变成内在次序。这样好，所以那如果是个内在次序的话，如果你按照那个次序，是不是你完全的自由去发挥？然后你是不是能够创造？而有创造力，是不是就能负责任？不然你就不能负责任了，我就算了，我不会啊，哦，那当能够负责任的话，是不是充满力量跟幸福感？所以幸福感从哪里来？从次序来的。那为什么你能够发现你的次序，就是那种哦天行的结果，也就是信任的结果，所以它是从消除恐惧来的。所以这样的话，当我是在一种有次序、有自由、有创造、有责任、有力量跟幸福感的时候呢，对我跟我的关系就完整的认识，而不是片面的思考。那他怎样的啊？他怎样的？那你如果知道他是怎样的话，那你根本连对他的期待跟那个厌叹都没有了嘛？不是这样子吗？你就知道这样，那你也知道他跟你之间的这个互动关系，你也知道你怎样，你不需要把自己变得更好。没有那种东西，所以借由关系，我们就了解自己的思想方向。因为一旦知道了整个完整的这个认识的时候，那么你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或怎么样操作的话，其实你就很清楚了。对啊，所以关系其实是你的感情加上你的思想叫关系啦。好，然后。感情加思想其实也就是欲望，然后你会按照这个欲望去塑造你的形象。我有一个欲望，就好像我说我要瓜子脸，对不对？好，那我要长头发的，然后头发要很飘逸的，然后怎样？那这个东西的话，是不是你的欲望塑造你的形象？然后你会不会去按这个去找你的对象？可是你是不是真的这样？你不了解啦，你真的这样不是的话，说哎，我还好喜欢在山上买个房子。那你买房子你去住吗？你买一次啊，真的愿望成真，然后你说大舅妈现在要怎么办，对不对？我有一个朋友叫树燕嘛，他几年前不是在科罗拉多吗？然后我去看那个地方真的很漂亮啊，那个地方真的很大，可是那个东西是他的致命伤，因为他在那边海拔大概几千公几上万公尺上万尺，然后那地方呢 今天可能十度二十度，明天可能零下三十度，然后荒凉到不行，因为你没有办法跟外界接触。那当时他买那一段房子是不是一种爱的感觉，然后把它实现，对吗？可是他对整体没有认识，这样我不好意思好像在批评别人。我的意思，如果你知道自己整体的喜爱的时候，你可能不会做那种选择，你只是因为片面的觉得，哎，我觉得这个很好，然后就买了，你不管它了。那这个东西的话，你就没有回到我们说的内在持续，你知道不是这样。所以你去看，你看那个《红楼梦》的啊，那个贾宝玉一下又爱这个金钗啦，一下又爱那个人啦，爱那个人，他好像每个都爱，对不对？但是他真正爱的还是林黛玉。对，那就
买了以后呢，让他去感受
那个感觉。对，那这个东西的话，你必须要在一种你完全没有恐惧，然后把那个节制放出来才会知道。但是有一个很清楚的情况，就是说，当这件事情后来到造成你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烫手山芋，想要卖掉也没人买，然后放在那边就一直在吃钱，然后又没办法过来，然后又办法处理，然后房间也没人打扫。他也没办法在那边过生活，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有可能我真的是因为，真正你活在一个内在世界里面的话，我刚提到它有个副作用或者是祸效，那个叫做爱，叫做喜悦，叫做幸福感。你会活在一个幸福感里面，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就是那么样的如意跟顺遂，因为如意本来就是我们的天生本能，不是吗？信念创造实相，所以你不知道你的信念，所以你创造的实相不是。你还是创造实相，但是你根本不知道你的信念是什么。
但是即便是如意，有的时候也是有一个或是一个阶段性。比方说你如意了十年，大概你娶了一个美丽的老婆，那你是可能很喜欢的，可是也许十年后每个人都在变为，
对，
这个人也在变为，你也在变为，那你的内在秩序这个秩序不是从头到尾都是那样，
虽然是内在秩序，它其实从头到尾都是。然后，如果你真的有在觉知或在天行的时候，如果成长过，它是会一直都是在一种互相的配合之下。那当然，个体智慧都不一样，成长方式也不一样。可是那个对对方的认识以及互相的那个回应，我个人是这样觉得的。而且这都是一个人家悟道者哈、哦、那种世界导师。他出来的一个名言，他说：“你当是在一种没有形式在跟对方回应的时候，你会回到你不可思议的奇迹。那两个人之间那个配合会到一种不可思议的阶段，因为他是在整个内在秩序，因为内在秩序就是神奇之道啊。那你在神奇之道当中，他就自然而然，他就好像这样讲好了，就是说你内外合力的时候。”那所有的事情就是你想什么就会变成什么，你的思维就变成事实，而且你可以觉知到你所要做的事情，所以那个扭曲会变得很少。但是如果我现在用一个现有的状况在考虑这件事情的话，我只能说各位，你不妨去试试看，你去试试看，你就发现到说真的你可以回到一种状态，就是我怎么可以 What a beautiful morningWhat a beautiful day， 就每天都会觉得哇，真的很美好，因为你没有抱怨嘛，你没有扭曲，你看到的都是事实啊。我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啊，我是个呆头鹅，那就呆头鹅，我喜欢我的呆头鹅，对不对？那我看到他就是这样傻里傻气的，那你也会知道说，因为那个内在是你会喜欢那个傻里傻气的样子啊。那就算有问题，它都是你的创造点，而且你只要面对它，那问题就会解决。那我是提这样的一个概念，我当然坦白说哈、哦，你可以去试试看，至于是不是百分之百这样子哈、哦，因为这是很多人实验过的结果，那你不妨听听看这样子，那也是从赛斯的理论当中我抽取出来的。
所以你可以跟任何人、跟任何关系都去，
对，因为它是一种
你所讲的，
对，就好像现在有个经验嘛，就是说。就一个很寻常的只是做工的人哈、哦，你都可以跟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啊，不是这样子吗？ 那原本的话是可能防疫的要命，然后可能互相都有很多的，可是现在人家是尽可能希望把这些事情做好给你，我尽量把事情能够尽量能让你就是用最好的方式来对待你嘛，对不对？他很想跟你在一起，也很想跟把你事情处理好，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回到一个没有成见、没有扭曲的，然后由那个内心里面的那个内在刺激、那个爱、那个潜能解释出来的那种关系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真的，我们就算这个人你相处很久，几十年、十来年的，你会问人家说他怎么样？难道你没有感觉吗？对不对？翘是怎么样？你们没有感觉吗？你要去问别人那个翘是怎么样？那人家跟你讲怎么样？那就真的吗？问题是你怎么会放弃自己的想法？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这里要提到的就是说，假如说你能够完全真实的看到对方，又能够完全真实的看到自己，真的不容易，我知道，但是可以下功夫。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一是你认识自己所处的缘由，所处这个环境的缘由，我为什么处在这个环境，那因为我就 真实认识我自己，我当然就知道原因啊，因为内在也会给你信息啊，不是吗？那再来你也会知道，一是你会认识真实所爱的人的所爱的人跟事跟物，你知道你所爱的是什么，而不是说他其实并不是你真的所爱，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一直在换，就一直在消耗成本嘛。我最近一个朋友买了一栋房子才几个月，他先要卖掉，要去 换一个另外一个房子，那他分析给我听，他说我这个非换不可。我说那当时你为什么要买？他说我当时就觉得蛮喜欢的这样子。所以他就是不是一个整体的判断，他是由一个当时思维的判断。 你知道我意思吗？当我们在以我们的思想在判断的时候，因为思想有方向性，所以你只能看到一个单一的东西嘛。如果你用整体去看的时候，整体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一个人跟你相应，你有一个朋友可能交往了几十年，各方面都非常好，可是有一件事情他得罪你了，你从此不跟他往来，对不对？ 我们上个礼拜就有这个例子嘛，连兄弟姐妹都会说哦，一件事情发生了，但是他真的问题在哪里？然后你怎么去否定曾经甚至是天生的那个所谓的亲属关系呢？你很难吧？就算你否定，你心中会很的不舒服吗？不是这样子吗？所以假如你用整体去看，你其实连踏到那个单独的困难的可能性都没有，因为你也知道是不行的，那个觉知真的有开花，你难道不知道它不行的吗？对啊，像最近我瘦了十几磅，你们都看不出来吗？对，对啊，我今天一看，一看啊，怎么掉到162？我还不是魔鬼身材，但魔鬼身材已经很高兴了，魔鬼叫166嘛，666。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说对方的喜怒哀乐，对方的情绪应该是很容易让你觉知的，为什么这么亲密的关系，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先生或太太或自己的很好的朋友，他已经很不舒服了，他已经愤怒到不行了，可是你却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呢？你知道我意思吗？怎么会呢？因为那个 all attention 没有出来了，你 concentrate 在一个东西上面， concentrate 在一个题目上，但是你没有那个 all attention 没有出来。那我们要随时变成一个 all attention 的状态，因为到你要到一个状态的时候，就会到 28.5 以上。那 28.5 以上的脑波的时候，其实你的觉知力、意识力、幸福感跟各方面的操作能力都会到非常高的一个程度。那你当然不会看错事情，而且对一件事情的那个敏捷度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假如说我们用真实看自己的时候，对自己的观察是由自己来的，并不是由权威。那我们常常会想说啊，你权威或者是人家帮你做分析要不要用很多能量，是不是要很多力量，然后时间要不要拖很长，是吗？可是这里我是提到说，其实对自己的观察是没有权威的，因为每个人都不同嘛，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自己。那只有这一种自由的观察，你才可以观察到自己那个本质跟结构嘛。 如果你今天是一只猫，那你就是自然会抓老鼠啊。如果你是一只老鼠，你看到猫你就自然会躲啊，那就是相生相克的道理嘛。它是个天生的，它是个本质，它是个结构，它是一个内在秩序啊。对啊，那下面我是提到说，你觉得别人伤你，那是因为你有一个形象，不是伤到你嘛。他观察你是不是他有一个观察点，然后他看到你是那样，对不对？那为什么你会觉得受伤？因为你有一个形象，所以他是伤到你的形象嘛，对吧？好，那你伤到别人也是一样啊，因为他有一个形象，那你说他是那样，他觉得他不是，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他就是因为不真实产生差异，因为差异产生愤怒，对吧？那后面又有一个想控制的部分，就是我希望你看我好嘛。好，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有没有还有其他的？当然有啊。我因为早已经建立了对他的形象，所以我从来没有认识他，但是我又要他做我形象中的他，我不会让他做他自己，可是做自己才是最有力量的，那让他做他自己也是才最有力量的，对不对？他如果没有力，他怎么能够，他怎么能回应你？他无法回应你，在关系中他无法回应你，他甚至会离开你。就很多孩子哈，不跟父母讲任何事情，甚至一问三不回答，或甚至把自己封闭起来。为什么？因为你认为他应该是什么样的，他应该做什么事，而他不认为这样。实然的他是这样，而你要求是一个应然的他应该要怎样，对不对？那因此他做不到，那做不到以后，长久以后会怎样？我就不跟你回应嘛，我不跟你讲，你比较不会担心嘛。好，我在外面绝对不跟你说，我做任何事情绝对不跟你报告，因为讲了以后你会说啊，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对不对？但是假如你试验的一个状态，就是你知道实然的他，而且倾听他的时候，他真的是迫不及待要把他内心所有的事情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是跟他最亲的人，而你却能了解他，而且你知道实然的他是什么，别人可能还不容易知道，对吗？那为什么像我前两天就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嘿，他儿子一整天都没有消息，那叫他，你要负责任啊，你要打个电话给我。我说他不打给你就是很负责任，因为他怕你生气，怕你担心，怕你生气啊，对不对？那现在问题要讲的是说，你平常有一个实然的他在那边嘛，所以他没有办法做阴然他自己嘛，那他当然不会希望你知道他的所有的事情啊，他需要怎么样躲下来嘛，所谓战后逃嘛，我一惹的话我跟你战，你不可以这样看我，要不然就是我逃嘛。那对孩子来讲的话，大部分逃的比较多了，战的比较少，因为他觉得他不应该跟你战，对不对？所以他就逃啊。那老公老婆又何尝不是这样？如果他其实什么事情都跟你讲，都能够得到一个理解，而且你也知道实然的他是什么，你不会给他，你就不要这样啊，你就应该要那样啊，你不会这样吗？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他会觉得说，首先你并不了解我，第二你要我做一个不是我的我，是不是？那这样的话，久而久之他会觉得说，我好哑哑无我，我好沮丧哦，所以我刚才有提到，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形式化，把它形象化，把它变成我的一个，比如说我要找什么样的图像的人，其实因为这样的话才会有安全感，才会容易管理啊。所以我们的知识也好，我们的任何东西，人或者是交往的东西，我们都很习惯性的把它变成一种我可以归纳的东西，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哪一种人，他是怎么样。然后当你是用这种方式在记的时候，那你看他当然用这种方式在看，所以因此他是怎么样的人你没有看到的。所以谈到这么多的话，我刚刚已经一再强调，其实关系其实要处理的是自己的不安全感，自己的恐惧感。那当处理以后，你就可以听到对方的恐惧在哪里，可以看到对方的不安在哪里。那假如你知道对方的不安的时候，那你再讲也没用嘛。你跟他讲说失恋了，天涯何处无芳草，我跟你讲七十亿人口有三十五亿是你的，讲没用吗？因为他不是跟你一样的想法，对不对？是啊，有三十五亿是异性，可是我要的就是那一个，是不是？可是你可以帮他理解，帮他厘清，你很伤心哈。我了解你现在是不是很伤心？那你伤心是不是因为他离开？那你觉得 不被爱，那会不会觉得说，就是你慢慢去厘清，让他把他的思想一直带一直带的话，他就一直在回答，一直在搜寻，然后他会慢慢知道，哦，原来他的点是在哪里，哦，他的点是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很容易厘清的，如果你进入思维的话，哦，那他就会不会去隐瞒那个问题了。但是通常的话，因为我不要别人看到我自己那个不好的部分，所以我会隐瞒下来。可是隐瞒到后来，我真的不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我只知道说我很难过，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难过。原来难过是因为没有人帮我洗衣服，这开玩笑的哈，这样。我最近有个朋友打电话给我嘛，他说这个男的离开他了哈，那他也不，他一直想跟他当男女朋友，可是他就一直十来年都不肯了。然后他说他跟他介绍一个女朋友，结果这一认识了你的以后呢，就再也不来了，不来找他了。可是他主要是要帮他弄电脑、修电器，然后做所有的这些所有那个叫 handyman 做的事情，对不对？他现在没有人做了，他很气这个女的，又很气这个男的。我说你头脑有问题耶。他主要是来不是要帮你做事情，也不是要你那么一点钱，他要来是希望你跟你做男女朋友，对吗？那你现在介绍给这个女的以后，这女的会不会跟他讲说你跟他什么关系，不可以跟他在一起，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子嘛？这有什么问题吗？然后他怎么可能会来帮再帮你修？那如果你的目的只是为了帮你修，难道没有别的方法吗？是不是？可是问题是说，他是说他为什么去跟他介绍女朋友？好，是因为他害怕说他想要用这种方式来抓住他。我对你有恩，然后呢，这是朋友是我的朋友，所以他还是有恐惧而来的。我想，当然我们这个是个学习团体啦，我只能说我把我现在所知道的来跟各位分享，那对或不对请自己去决定的，因为我只是提供一些我的思考方向以及我的感受这样子。那假如说你真的是一个多次元人格，假如这个物质实相真的是由内在所投射的，那个内在自信对你不重要吗？那个你真实的自己对你不重要吗？你干嘛要去找一个非真实的自己来做？为什么你要违怒哎，我给了要违逆哈，违逆内在的想法？内在这么想，就好像开了一个玩笑说，我有一个想法想要到海边去玩，结果我那个念想到了海边，还没到海边就说不去，我要去 shopping。对不对？那你这我明明想要去海边呢，我的念想送到那边，那念想说不去，那你会怎样？再派一个念想过去，把那个人拉回来，是这样开玩笑的啦，哈。但坦白说，本来就是有一个内在次序啊。如果没有内在次序，毒蛇为什么有毒呢？你为什么没有牙齿没有毒？为什么它那么毒呢？对不对？那就是个内在次序，它是个相生相克的道理啊。它就是个整个宇宙、整个物生龙万象的一个安排啊。不是吗？不是吗？是吗？你跟每个人的对应，难道不是一个有一个内在秩序、内在安排吗？那如果是这样，它本来就是一个创造点。如果你随时站在一个信心上，随时用一个完全觉知在看现在的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对内在秩序很清楚？会不会那个天血对对方的情绪、对你的状态、对内在的状态都很清楚？那你这个时候不会感觉到力量跟爱吗？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们要孤立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要孤独的时候，或我们很强的孤独感，根本就不是热闹的问题，因为热闹回来你还是很孤独嘛。好，那因为你其实是根本不让别人进入你的世界里面，那为什么？那不是恐惧吗？不是恐惧吗？你也没有办法去，就算有一个理想人在你身边，你也不知道，不是的，是内在安排的，你也不会知道啊。但其实有的时候，这人就是很奇怪。比如说，哎，看到某个人说啊，他们，你一看别人看就知道，哦，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或他们是看起来像怎么样的。他其实是有一个内在的安排，内在的秩序在那边。可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防御，或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思维，我们有一个成见，所以我们看不到那个内在的秩序。那个。孤独的感觉就会起来，因为你根本一直处在一个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方式，而又没有办法进入关系嘛。因为关系是什么？是关系是一个相互之间的回应，啊，你没有回应呢，又不是孤立起来就好了， 而事实上孤立大部分的原因都是我要主张权利嘛。所以你去看一些书籍，比如说像关系花园这样的书，对不对？它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甜得不得了，叫做浪漫期，对不对？然后浪漫期的第二个期马上进入什么？权力斗争期。为什么？因为你跟我本来就不一样，那我就是希望怎样。那每个人，我刚不是每个人都是为了以他为中心，对不对？所以我的想法你没有办法满足，我也没有办法满足你，那我们就看谁要当头。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兴奋起一定说、啊、你说爱我，那你就要听我的，对不对？可是时间久了以后，这个部分就变无效了嘛，然后累积久了它就会出问题嘛。所以因为节制没有出来，所以对方很不舒服的，对方已经忍耐很久，你根本不知道。我之前讲过一个笑话嘛，就是说一对男女，然后两个人很甜蜜的一段时间之后起来，对不对？那女生就煮了燕麦粥给他吃嘛，然后男的因为才刚刚那么样的享受的这个生活，对不对？所以他说啊，我喜欢这样子。啊，你喜不喜欢我做？啊，很喜欢，我非常喜欢吃。好了，从此以后就吃了几十年的燕麦粥。他老婆为了要让他喜欢，每天都煮燕麦粥给他吃。可是他一辈子最讨厌吃的就是燕麦粥。然后他受不了的时候要跟他老婆离婚，然后你干嘛要跟我离婚？他说因为我不吃燕麦粥。但这有点像笑话哈，但是你就发现到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为什么那么不懂对方？我们为什么那么看不清楚？是不是觉知力没有出来？那为什么觉知力没有办法出来？因为恐惧心很强。那因为恐惧心的话，用掉你大部分的意识能量，而你没有办法偶尔天选，所以你的意识没有办法，你的老婆没有办法到28.5以上。嗯。那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是一个最好的关系？其实我刚才已经讲过，待会我再重新讲一下，就是说你不带形象的而真实的交往，因为这样你就不是看思想，而是看整体，不是看破碎的单独的事件或单一发生的事情，而你是看整体，对吗？你看整体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说哦发生什么事那关系就结了，不是这样子。好，因为发生那个事情是你长期没有觉察的结果啦。好，这是第一个，就不带形式的真实交往，那这样你就看到自己，你看到对方，你也知道自己所爱的，而且那个节制会起来，就不会弄错。第二个，回到一个内在自信的爱，好，这我刚刚也讲过了。第三个就是说完全的关注，也就是我说的all attention，然后对彼此的觉知能够真的了解。因为如果你有倾听对方的话，那么对方的心声你当然听得到嘛，对方的感觉你当然知道嘛，啊，对方弱的时候，对方恐惧的时候，对方不满的时候，你当然能处理嘛，啊，不会到后来根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这样。那最后一个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没有被恐惧所操纵，所以你能够没有偏见，没有成见，没有形式的去观察对方，而你跟对方的这个互动当中的学习是不带成见的，不带扭曲的，它是一个自由的状态。那有次序才能有自由，有自由才能创造。嗯，就是我今天大概想讲的大部分的内容，啊，各位你们有什么想法呢？
接受。
对，那因为假如说你现在谈到算是的多次元人格，然后谈到另外的实相的话，哦，那你就会知道说，其实你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策略来看自己跟看对方，对关系的理解，对那个真正次序来的时候，你根本不会错失掉嘛，你根本就知道这个人一看你就是似曾相识，因为本来就是在内在次序里面，你如果真的有敏感度的时候，你根本就知道怎么回事啊。剩下一点时间，那我们就关掉哈，那我们再讨论。